啊，修正观它怎么样来修正观？它如果体知，啊，这里体知就体证以后知道，说心性非真非假，啊，那么要真正的知道说这个心呢，你说它真也不对，说它假也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真的话呢，你如果落在真的话，只落在空寂这里面。这里的真，是说落在空寂里面，这叫真，这样知道吗？那落在假里面，就非假，就是它也不是假。为什么？因为它还是有如幻的那个功能。哦，你要是知道说它真，真是毕竟是空寂的。哦，所以说它既然有如幻的，那当然就非真，那也不是假。为什么不是假？因为它本来就是空寂，这样知道吗？所以当然就非假。所以如果知道是这样，叫习言真假之心，叫习面去言真假。我们前面做这个修法是言它真或者言它假，有没有？从假入空是言真，从空入假是言假，这样来修。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方便的，所以我们要习到它，哦，那么习掉这样真假之心，名之为正地观心性，哦，那么这样子如果你能够习掉说对真假这种的盘研，不是盘研，就这样子的努力观照的这种的修法，那么直接从诸法的我们讲说即空即假上面去用心的话呢，那这样子就才叫什么正观，啊，才叫做真圣的，啊，正观。那地观心性，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好好的观地观，就如实观的意思。如实观说这个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要真正的地观，说这个心性呢，不是空也不是假，但是呢，不坏空假之法。啊，哦，就是心性这个东西呢，不是真不是假，但是它仍然有空假的这个法。为什么？它仍然是缘起空，对不对？仍然延伸的时候有如幻假，所以叫不幻空假之法。啊，哦，那么心性也不是真正的啊，哦，空，也不是真正的假。那你要，而且又不坏空假之法。如果若能如是照了，则以心性通达中道。如果能够这样子照了，就对于心性就能够真正的通达中道，然后叫做圆照二谛，啊，哦，圆满的照见二谛。刚才我讲过，照见二谛就是以什么，就知道它毕竟空寂，然后一切得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毕竟空寂，这里的毕竟空寂不要落在只是断灭空里面，这样知道吗？因为它毕竟空寂，所以本来就清净，对不对？本来就不来不去，不生不灭。那么要不要去说离这个苦灭这个像二圣就说要断惑证真，就不需要，这样知道吗？因为心性本来就空寂，有没有惑可生？既然没有惑可生，要不要断惑？既然没有惑可断，能不能证真？就没有断惑证真的这一个事情。那么还有，因为毕竟空寂故，哦，那么虽然一切的假有是如幻的假有，我们应该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因为毕竟空寂故，所以我们做这一些的时候，也要怎么真正见到说无一法可得，也无一法可修，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什么，叫做修菩萨道，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样子的修才叫做真正的什么圆照二谛，这样子才叫真正的通达中道，否则你都落在一边。所以因为这样子能够圆照二谛，所以已经以毕竟空寂故，所以既然没有得没有成，哦，那么但是呢也仍然要上化 啊、哦，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不废这个假业。哦，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讲说，虽修一切的菩萨道，啊、哦，虽然看起来有阶级有次第，但是顿时也知道这些阶级次第，哦，不是真正的实有，这样了解吗？所以就一时顿足，虽然顿足，又不废什么他的阶级，所以我们讲说理息什么顿悟，事息什么见消，有没有？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在理上面当然知道他是毕竟什么空寂，但是呢，知道空寂里面，那么一切得成，得成如幻假的时候，它就有它的次第，有它的因缘，有没有？有它的时空什么这些现象的这些假象，啊、哦，那这些假象你都要仍然要怎么样？如实的关照它，如实的应用它，所以这样子才叫真正在通达中道，叫做圆照二谛。所以他说，若能以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起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看到没有？他说。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自心，那么常常能够知道说中道，啊、哦，见中道二谛，这里面就是不偏移二谛里面，然后从二谛里面，那么不落在二谛的这两边相里面见到中道，知道吗？所以说中道事实上，那么是因为毕竟空寂的缘故，所以你才能够见到中道二谛。这个二谛你才能够真正的见，从这二谛里面然后来见到诸法的真正的，我们讲说究竟的实相义，就是中道义、哦、那么如果能够见到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也不起中道二谛、哦、你能够见到一切诸法的中道二谛，你知道说该如此修、哦、但是呢也不起中道二谛。为什么？因为以决定性不可得故，也就毕竟空寂的缘故，所以这里面其实呢，我们讲还是落在文字上面的讲的这个中道二谛。那么真正的禅宗所谓的真正的见性成佛，那个成佛就是真正的中道二谛，这样知道吗？那么一见当下就具足，当下就顿得，也没有所谓的阶级次第，因为它本来就清净，本来就具足，知道吗？本来就没有欠缺，所以也不假修正。那么这样子的其实呢，就是完全我们讲说、哦、那么见到诸法法尔如是，知道吗？你本来诸法就是如是嘛，这样了解吗？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用，如是作，如是因缘本末究竟，这个就叫本来就是如是，这样的你不要别求另外一个，懂吗？例如说你见到有烦恼可断，这就不叫如是了。就在这相里面，你马上就要知道这个相不是离开了这个相以后去求它的性才叫做性的圆满，就是即相即真，懂吗？即这个相当下就是全体的所谓的一切理的一个包场，这样知道？例如说，说这个茶杯，你不要只见到这个茶杯只是事，从这一个茶杯里面，你就要见到一切的理就在这里面。为什么？因为它跟一切诸法都是一样的，本质空寂，是不是？都是空寂。那你要知道，这一个法当下就跟理相应。所以这个是事，对不对？它就前世是不是就是理？所以理是无碍，懂吗？还有再来，这个东西，既然是由理所生出来的，跟理无二无别，那一切诸法其实从这一个事里面就可以开展出无数的这个事，因为所有一切的事都不出理，这样了解吗？那么因此我们讲就这一个茶杯就可以生出所有一切的万法，一切万法就不出这个茶杯，这个茶杯跟一切万法是相通相融的， 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个茶杯跟我这个麦克风，你说相中相融，你融不起来啊。那是因为你的分别，这样了解吗？那你如果知道说，哎，其实这个东西当下就是这一个事，当下就是理的前提，是不是？因为它本质空寂就是理上面的，是不是？大所有一切的事都是它的理都是空寂的。这个茶杯是空寂的，这个麦克风是不是也空寂的？因此从空寂相来讲，这个事事是不是有障碍？没有障碍，这从理上讲它没有障碍。那么从事相讲它有没有障碍呢？也没有障碍。为什么？因为既然这一个茶杯是前提，就当下是理，这样懂吗？因为这个茶杯本来就是全部的理所表现出来，全部的理跟这个事有没有差别？本质空寂的这个空跟这茶杯有没有差别？没有嘛，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相本身表显的就是全部的理，那全部的理，那么当下也就是这个茶杯，这样知道吗？前世即理，前理即事，你要知道，就是茶杯，你马上就要知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茶杯它既然是理，那么刚才我们讲理理无碍，对不对？在空寂上是不是理理体体都无碍？那么每一个体都是代表着每一个事，是不是？每一个事都有每一个体，体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一如的。那当然这一个体，这个体所显出来的事应该跟这个什么体所显出来的事也应该怎么样无碍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事上无碍，理上无碍，事上也是无碍的。而且不是只有说啊，我去把它融事消理以后才叫无碍。你要知道说，我现在解释这个，就是意思说，菩提的当下是没有菩提相可得的，烦恼的当下也没有烦恼相可得的。因此，烦恼的前提当下就是理。那么菩提的当下也是什么？也是理。那么既然都是理，菩提就是什么？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所以每一个法表显出来的就是山河宇宙所有的法。因此你在这山河宇宙里面的东西，当下都是实相前提所显现的东西，你要不要去除它？例如说无意尘劳是不是世间事？世间事的当下就是理的表现，也当下就是事的一切，因此它就没有差别。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五欲尘劳就是指烦恼，就是该断除的。在我们讲说中道实相义里面，五欲尘劳当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正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大品般若里面可以看到，一怒痴是什么？是解脱道啊，是佛啊。那你要是不了解的话，你就很难了解，这样知道？它就是从我们讲说，一个事，一件烦恼，我们讲说当做一件事，对不对？从事上我们去知道它的理，然后一切诸法，就一切所有的事都不离不开理，那么理既然都是一如的，那么所有的事是不是也都该一如？一如就是平等。那一如既然是平等，那么当然菩提跟烦恼就没有对立。还有，既然一切的法都是流入萨婆若海，为是一心所出，因此这一法就可以出生一切的法。这样了解吗？这一法所表显的就是所有的一切法，不是离开这个法以后另外有其他的法。所以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我们讲说你如果了解这个，体证到这个时候，你禅宗很多祖师的一路你就看得懂了。所以说禅宗的祖师的一路教化众生，他只是说不把你吊在这个文字 语言上思索上去了解，而从真正的我们讲的离开新意识，然后自己马上体验证得它。所以说问你什么是真心，哇，你水如爆破了，密心了不可得，我一定一巴掌给你。为什么？你这不是对吗？这二祖讲的啊。那你就是落在什么？问你什么是真心，你密心了不可得，其实你还是落在心言相在回答我，知道吗？所以你心中还是落在相上面，就不叫真心。真心那就是要你什么不离开，从这里来表达出来。那你要真正悟到的人，他随时都可以表达出来。好，底下看一下，他说《中论记》里面讲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说在这个《中论》里面有讲说，因缘所生的法。那么我说，这里是说，佛陀告诉我们说，这当下是空，当下就叫假名，也当下就叫什么中道义。所以我们讲说，当下就是空，那么你。这里不要把它当作说，第一个是属于小圣的，第二个是菩萨的，第三个就是佛道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了解中论。中论讲的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懂吗？所以他当下就跟你讲说，因缘所生法，当下就是即灭的，当下就是具足众相的，当下就是圆满清净不来不去的。所以这叫做因缘所生法，知道吗？就一切有为法，《金刚经》里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他见到的只是什么？叫做毕竟不可得。那我们很多人以为毕竟不可得就只是幻而已，其实波若的这个幻，例如说像说如露亦如电，梦幻泡影。他已经跟你讲说当下是空，知道吗？因为缘起空嘛，所以他叫如梦如幻。好，既然已经跟你讲如梦如幻，当下这里就叫假了嘛，这样懂吗？你不要只是偏到空的上面去。我们很多解释金刚经都只解释到什么空的那一面，如幻冒影，一切都是缘起空，一切都是不修实在不究竟，那都只讲到偏空的一方面。其实当下已经就跟你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跟这里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是一模一样的。你说，部落哪里有见到清净的这个中道义呢？清净的中道义是不离开毕竟空寂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懂吗？因为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所以叫做八部，这样了解吗？你不要别以为说有另外一个清净的佛性，或另外有一个清净的中道，那都不叫真正的中道。所以说真正的修行有时候难就难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文字之解在看这文字的解释的话呢，都会带到偏差的地方去。只有经过真正的修行以后，还他个我们讲说中观里面的真实义，你就知道中观讲的真实义呢是什么，一种般若的实相，这样了解吗？般若所谓的实相是什么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最后什么以不可得之故，无智亦不无得，然后菩提萨埵，你看到没有？这里都是在说明，因为它原来就是空，但是空里面不废它的假，有没有？所以仍然有种种的，例如说，这个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有没有？然后言十二因缘，对不对？ 十八处，乃至于四圣地、十二因缘这些种种的修法，哎，这些种种的修法也都叫假，不是叫做空哎，他只是告诉你说无德而已，要修这个也无智哎，懂吗？也无苦集灭道呢，懂吗？这个无并不是说断灭的无，是告诉你它的本质，它的本来的实相就是无。实相虽然是无，但是呢，究竟真正的实相还有这些生灭的这些假象。但是不管是属于说你见到的空或见到的假，你都要把它放下，那时候才叫做真正的无智亦无德，这样知道吗？你若在有智的话，就是指断这些烦恼，证的这个真，或修这个法，成就这个尘沙惑的去除，那个都叫做有智有德，那就不叫般若了。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那么这里讲的中论，其实因缘所生法，当下就是诸法的究竟实相，大家知道它本身就是空观，本身就是假观，本身也就是什么中道观。所以空假中，就它的这个我们讲特性来讲，我们可以用给它有这样的假名，但实际上一心是三观具足的，这样了解吗？这三观不出于这个一心的，一心就是具足这三观的，不是另外别有一个三观可得。好，他深寻此记忆，非为具足啊，分别中观之相，亦是兼明前二种方便光明之器。他进一步的去追寻啊，那么或者推敲，或者去理解这里面这个记的深意。他不只是说具足分别中观之相，不只是说具足让我们切切实实去了解分别，其实就是一一的去理清，了解说什么叫做中观啊、哦，那么甚至于也是明白说前两种方便关门的止气，知道吗？前面看起来好像有空中空观跟假观，其实上它叫做方便而已，这样知道吗？就近的还是要以正观来应用，因为一下子叫你用正观，你可能用不掉，这样知道吗？例如说告诉我们说本质圆成，本质如如，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很多人就讲啊，这样我也在修，对不、啊？烦恼如果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嗯，那还修什么？还有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很多众生就完全没办法了解，懂吗？所以说你就要假借什么次第的方法来教导，对不对？告诉他啊，你要先知道哦，一切诸法这些哦现象是什么样的？是苦的，是空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哦，所以你不要贪恋，不要在这里又颠倒，啊，一步一步交上来，这样知道吗？所以说，不仅是让你说了解中观真正的实际意气，也是来说明说前面两种方便的什么的那个意气，为什么要它？你不直接来教最高的呢？为什么要有这些方便呢？所以我们法华经有说正直舍方便，有没有啊？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还有在华严境界上的时候，真的都是正直舍方便。但是在华严会上正直舍方便的时候，二圣人坐在那里如聋若哑，对不对？有眼不视如色而生，有耳不听到什么这些甚深的法义，所以呢如聋若哑，根本都没有见到。那么到了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法华会山的时候，会山皈依的时候，还有五千退席，定性的声闻他就不愿意听，不愿意修，他认为一切诸法本来就空寂的，还有哪有什么这些假的好修啊、哦？认为这个佛陀所讲的东西跟以前讲的不一样，可能是魔来讲，魔来祸乱我们，或者老还颠，他知道认为佛陀越老，那么可能呢怎么样，这个亦有问题，所以因此他们就退。好，所以是因此在这里我们讲说， 前面两种方便的止趣啊、哦，那么事实上有它必要的存在的条件，这样了解吗？虽然是方便法，不是究竟法，是属于方便观，不是正观，但是呢，仍然有它需要的，因为众生某些人就需要这些。好，好，他能够了解这样，则是佛眼，也就是具足一切种子。这时候成就的眼，我们讲说，我们有时候叫五眼，《金刚经》里面有五眼，对不对？第一个叫什么？肉眼。第二叫天眼，第三叫慧眼，第四叫法眼，第五叫什么？佛眼。啊，那么眼是指什么？看得很清楚，有眼才能看得清楚，才能看得明白。到达佛的时候，就照见一切诸法都清楚明白了。好，那这时候得到的智叫做什么？一切种智。他若住在，能够停住在。啊，成这里的住其实就成就这个观的意思，那么就定慧力等，定慧力等，你的定力跟慧力呢，其实呢都均等的，不会留于一旁，哦，那么这时候就了了见佛性，啊，就安住在大圣里面，了了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见到真正的佛性，所以我们讲这个《法华经》上是讲。佛为一大事，出世于四个世间，为了什么？开示悟入众生佛之知见，这样知道佛之知见，其实就叫做什么？让大家开佛眼，具足一切种智，这是佛的目的。然后这个华会上的华严会上，是佛陀一成道就开始讲说：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具有什么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颠倒，然后不能正知，对不对？哦，所以说也是如此。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你如果到达修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那么你就了了见佛性，就能够安住在什么大圣里面。哦，那么行不平正，这里的行不平正，意思就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是行住坐卧，你都怎么样？不只是很安稳，而且四平八稳的。而且不会有偏差，哦，我们讲说众生的偏差被无意带着跑，对不对？二圣人的偏差怎么样？落在空寂相，那么菩萨的偏差还认为需要去修这些东西，需要去成就这些东西，需要去度众生，需要去成就佛法。虽然说能够放下，但是仍然要这样去做，懂吗？但是到达中道实相了，就一切法。本质言成，本质如如，啊，那么其疾如风，这里其疾如风就只是顿得的意思了，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呢，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修正，啊，就是说它很快的就可以像风一样的快速，就是意思就顿得了顿成，啊，那么自然就流入什么萨婆若海，啊。这里还是一样说自然就成就怎么样萨婆若海，这里的萨婆若指什么呢？就是一切平等的啊，哦，一切最真实的这个大海里面啊，哦，那么行就能够行如来行，入就能够入如来事，行如来行，入如来事，着如来衣，坐如来坐啊，哦，那么这就是说你走就是像如来在走，如来在走会不会着在生死烦恼种种分别里面，所以我们讲《金刚经》里面常常讲说，佛什么时候开始讲《金刚经》，什么时候讲完？啊，佛日常的生活脱衣，哎，什么脱钵起食，然后洗脚，然后盘坐，这个就叫做已经在讲《金刚经》了。然后这时候洗好脚，啊，哦。那么打坐上去，《金刚经》就演完了，讲完了，这才叫真正的行如来行。哪里还有什么需要再去讲呢？再讲出来的就不叫做真正的什么金刚了。啊，所以说入如来世，就意思说就可以进入到如来的登堂入室了。我们常这个儒家讲说， 敬孔子，啊、有的人呢是根本都连宫门都望不上，这样知道？我们讲说，孔子的弟子认为孔子呢高，他的道的高好像泰山巍巍，有没有？啊、好像千仞的这个三千仞的高墙一样，你要见他公室之美的话见不到，意思说要见到孔子的这个智慧德学呢是见不到的，啊、那如果是他的这个像七十二贤的这几个弟子，那当然就什么啊，登堂。中国以前的堂跟寺是不一样的啊，堂是厅堂，是对外招待的，寺是里面生活起家住家的时候用的，就是跟自己的亲眷生活的。那么只有什么真正知心的亲戚是亲戚哦，或者是真的是很久有血因有其他什么很关系的哦，那种的知交才会带进去。然后如果像自己的什么像这个学生，这里的学生跟我们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以前老师跟学生是一日为师终身就是为父那种的关系，这样知道吗？是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后来科举以后。那么如果今天是我是作诗，什么叫作诗？就点考官这些，那么这一次考试录取的人都是我的学生门生，知道吗？那么当然谁可以自称天子门生，就是考上三点甲的，这样知道，那我可以称为天子门生。为什么？是钦点状元棒花哎棒眼探花，那么这几个是他钦点的，因此叫天子门生。否则大多数我们想一甲二甲三甲的，那么都是任什么主考官啊、为什么为作诗哦，那当然你从秀才一直到举人好多个科室，谁是你的点考主考官，他就是什么最重要的老师。所以老师有好多从私塾里面一直上来的，但私塾的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只是开蒙的，真正在中国里面讲的像科举的是那老师呢都是主考官。然后呢主考官他提拔自己的学生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势力圈子，这样了解吗？互相引为傲言，然后自己就能够有什么有这种的机会能够出来。如果说你在朝廷独自一个人，那你就形影孤单，你就是再怎么样都会有人排挤你重伤你。但是你如果做主考官放几任下去以后，你纵然就是仕途没有什么发展的话，可其他的人发展得快，他一辈子还是要认定你是他的老师，这样了解吗？就多少还会怎么样互相关怀。还有中国以前古代的叫童年，有没有听过这个童年这两个字啊？童年不要以为说是同年龄的人叫童年，童年是在那一届都考上的，例如说同时那一年考上秀才的也可以说我们叫童年，同时那一届考进什么那个举人的或者进士的都可以叫做什么童年，这样知道吗？他是三年一次嘛，那哪一年考上的就叫童年，那如果是比你前面的就叫前辈，这样知道吗？啊、哦，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说你如果要入如来寺，那当然是指登堂入室的人，意思就是已经进入到什么佛的这种的境界里面了。那着如来衣，穿上什么如来的衣，然后呢坐在如来的座上，那就俨然就是成佛了嘛，对不对？意思也就是成佛。然后呢则以如来庄严而至庄严，那这时候呢你以如来的庄严，如来庄严是什么？三十二相八支种好，有没有十力四无畏啊、哦？还有什么三明六通，有没有这些种种的具足，这叫如来庄严而至庄严啊、哦，获得六根清净入佛境界。这时候呢获得六根清净，所以六根清净位呢虽然还是属于这个凡位啊、哦，但是呢他已经得到清净了， 所以他很快的怎么样就会进入到圣位里面去，哦，是属于内凡位，不是属于外凡位，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他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到什么贤位，哦，从贤位就会我一直进入，那当然就没问题，哦，所以我们讲智者大师曾经说过，他，哦，那么如果说他不是出来这样一直硬化教导人的话，他起码在这一辈子他可以修成什么六根清净，哦，但是因为怎么样，哦，经常要化导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他只得什么啊？只得哪一种六根清净的前面的那个叫什么，哦，一下子也忘了，总之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成就，哦，我们讲说在大圣里面能够到达六根清净的话呢，你具体而为的就跟佛无二无别的，好吗？哦，就一切所作眼耳鼻舌身根所产生出来的跟佛的亲近，那么跟佛的种种的一切受用几乎无别，哦，只是说没有到达这么圆满，哦，他这时候入佛境界就进入到佛的境界，以一切法就无所染着，哦，这是最主要。所以我们前面讲，哦，行如来行如来是着如来一做如来做，最主要就是什么，在一切法都无所染着。这个染着千万不要以为只像我们凡夫这样子的，二圣有二圣的染着，菩萨有菩萨的染着，众生有众生的染着。那么如果我们讲进入中道实相义的，它是以一切法都无染着，那么一切佛法皆现在前，所以一切佛法都现在前，眼前的一切都是佛法。你不要以为说啊啊成就的时候啊这满天都是佛法，满天都是神佛，绝对不是如此啊，哦，所以他见到的一切诸法法法都是佛法，没有一个不是佛法的，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妙就妙在这里。因此我们看祖师讲说，我随捻一金草，就拿起一只草来可以做丈六金身使，懂吗？可以当做丈六金身，就当做佛一样来做起这样的作用，也可以把丈六金身怎么样当做一金草来使，意思草是很不珍贵的，丈六金身是很珍贵的，你们认为很珍贵的，我可以把它打到什么，让你们觉得说没有珍贵可得，然后把它贬到最低，意思就破我们那个执啊，知道吗？我们常常有一个镜像，比如说做佛求、法求、身求的这种的啊，这个镜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这些求的话，佛法就不现前哦，能够做个无求人的时候，佛法当下就现前了。他说哦，能够成就念佛三昧，看到没有啊？念佛三昧，不管你是用细念细现细相的哦，还是观相的，还是说称名念佛的持名念佛的，这时候你都可以成就，就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法的三昧哦，也就是佛法就是前一切诸佛也没有离开你，你时时刻刻哦，那么就跟佛在一起哦，就得到这样子的三昧哦。那么住所楞严定，看到没有？安住在所楞严定，所楞定我们叫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是指什么啊？就一切时中一切处一切时，然后一切什么时候都是处在定里面哦，也就是在动的时候时时也不离定，而且不出这个定而能够什么化身千百亿，这都叫做楞严大定，就不起一坐而天上天下那么去做一种种的教化，这都是属于所楞严定哦。那则是普现色身三昧，看到没有？普遍到十方世界去现出你的什么色身，当下这个色身就是三昧， 当下这个色身，你就能够做种种的佛事。那么应以何身得度者，则以何身什么应化，这就普现色身三昧。那么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啊、哦，那么普遍的进入十方的一切佛土啊、哦，教化一切的众生。十方的佛土你都可以去随缘，你说那边不是有佛菩萨在教化了吗？对，你还是一样可以去。所以像我们弥陀极乐净土的众生，他们在什么时时怎么样都可以分身遍满一切十方的国土去做什么，做供养，然后在一刹那之间就又可以回来进行哦。那么所要的一切都当下记住，而且一念就遍往十方世界，一念就记住这些种种的供养，一念就见到十方种种的一切的佛，这就叫做什么哦，普入十方的佛土啊、哦，那么教化一切的众生，而且严禁一切的佛刹，你呢在这时候会怎么样庄严清净一切的佛刹啊、哦，所有的佛刹你都会去做供养啊、哦，所有的一切佛刹呢你都会去成就它。所以你看那些成就的这些大菩萨或者祖师们，我们讲，哎，奇怪，他教化众生就好了，为什么每次都去盖道场？而且道场一个一个盖，盖好了就又离开，盖好了就离开。哦，那么为什么？为了让众生能够怎么样修学佛法？那么所以说叫做水月道场处处盖。哦，像水月一样的，哦，那么水月的佛事也处处怎么样，在施行，啊、哦，就是一切教化都像水月一样，虽然是水月不究竟不真实，可是仍然怎么样，还要去做，啊、哦，所以这就叫做严禁一切的佛刹，然后供养十方的诸佛，那么供养所有的佛，那你说奇怪？我们现在都做不到，怎么会做不到啊？前面有讲到一切佛法现前的时候，不是要看到佛土清净，看到佛才叫供养，你心当下无念，一切诸法就无二无别啊、哦！你做还他个如是的时候，当下就叫做供养，当下就叫精进，当下就叫不别。如果你现在还念在说哦，我有到十方去，我有做什么样的供养，我有做什么样的庄严，其实都不叫庄严了。但是你也不要想说，哎，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件事？也不是，这样了解吗？它必然就会仍然，我们就讲说，在什么身，就是他现在，比如说像祖师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因缘，就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懂吗？这个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都叫做严禁一切佛刹，都叫做供养十方诸佛，都叫做受持一切诸佛法藏，懂吗？这都是如此，并不是说哦，像二圣一样空寂就什么都不做，没有，他都会在做，都会在努力，但是没有落在什么有所得、有所求的心了。只是随缘，啊、哦，所以说这个，在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之中，我希望大家呢，要去体验，啊、哦，那么其实有时候差别非常微小，但是微小的这一步呢，有时候你要进入到这里，还真是不简单，懂吗？啊、哦，那么自己，在我们讲说一些烦恼，一些。尘劳我们有时候呢认真的时候反而容易放下，但是对于追求佛法，对于说我在行什么时行什么那个功德，有时候往往我们反而很难放下，这样了解，很难真正做到无相无得无求的这种地步啊、哦，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跟三解脱来相应，跟就近的十法来相应啊、哦， 那如果说能够自己再超越一步啊，那么就能真正进入到实相义、中道义啊。好，他说像这样子就叫做受持一切诸佛的法藏，就具足一切的诸行波罗蜜啊，你也就当下的具足所有的什么这些波罗蜜。诸行就是指六度啊，六度是不是只有六个？不是，那么六度是代表所有的啊，这些波罗蜜你都可以怎么样成就，然后悟入怎么样大菩萨位。那么真正的悟，真正的进入跟大菩萨的位次无二无别的，然后呢则以普贤文殊为其等礼啊，就跟普贤文殊呢做什么，做伴礼。我们常常做念佛回向以后不退什么菩萨为伴侣啊，就是跟这个普贤或者文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实践，就解行真正怎么样达到最圆满的菩萨来做伴侣啊。那么常住法性身中啊，那么经常浸在经常的在什么法性里面，就在诸法的事项里面，但是呢不离开诸法这个性的这种体验，也就是在生活的当下，我常常去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只是落在这个相上面。禅宗叫说你要去参相上一着的东西，就什么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什么东西是不来不去的。例如说你看到说这个烦恼这个境是有生有灭的，你应该怎么样，不要去执着，那只是断惑而已，这样了解吗？那不叫做见性，见性就要去参，即这个法，什么东西是不生不灭，什么是它的本来面目，什么是它的不来不去的实相，这个就叫向上一着，这样了解啊？懂吗？这才叫真正的参话头，也就是在诸相里面，你要常常能够见到它不变的、不生灭的那个实相，就那个真正的体。这叫做常住法性身中，这样了解啊？否则我们永远都是在法相里面追逐迷失啊、哦。那么这样子就被诸佛称叹受记，说这样的人呢他就能够常常为诸佛，就被诸佛呢来称叹称赞，叹就包叹。那么受记像华上面的受记什么时候成佛，则是庄严啊、哦，那么多帅陀天啊、哦，那么这样子就是庄严多帅陀天，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就庄严，庄严以后就会怎么样？像佛的八相成道有没有？住多帅，然后怎么样？再来视线降神母胎出家异道场降魔宴，然后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那么这些你都会记住的啊、哦。好，那么这里的八相，例如说在兜率陀天，菩萨要来人间成佛的时候呢，那么每一尊佛都是要到兜率内院里面去等待他的因缘，懂吗？去观察他的因缘。所以说我们兜率陀天呢，那么有内院跟外院，内院的众生呢可以看到外院的一切，也可以进出外院自在。那么外院的众生看不到内院的菩萨的这些活动的，也感受不到内院的这些清净庄严啊、哦。那内院里面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讲说要降世间成佛的这个菩萨最后的一生的这个菩萨，然后其他也都是他的什么这些共同的这些法身大士呢，共同在那里啊、哦，共同在那里修学，共同在那里成就因缘。所以一佛出世是什么呀？诸佛怎么样共同拥护的，也都是所有的佛都会同时化身，那么作为菩萨来共同教化，叫主伴互从，有主也有伴，但是一定都会跟随在一起，然后来教化啊、哦。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他会在什么身在多帅头天啊、哦。那么我们现在弥勒佛就是在多帅头天，就是不触佛了， 那么好，那么视线降神母胎，那么视线降神，这里的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当作这个灵魂的这个神，这里的神是指神识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啊、哦，那么欧那耶识，懂吗？就指我们的识，那么会在什么，在母胎里面来什么，来脱胎，脱胎以后当然有助胎，有没有？然后再出胎，出胎以后呢，就有我们讲说那个出来以后右胁将士，有没有？然后出来以后有天龙，这个来什么九龙吐水，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梵天和这个什么刀立天的天主呢，会怎么样？会在旁边照顾，然后捧着金钵哦，就金盘呐、啊、哦，那么龙在吐水，然后等洗完澡以后，沐浴完了以后，那么佛陀像四方各走七步，啊、哦，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哦、么这一段的故事，我相信很精彩，啊、哦，那么代表了什么？哦，其实它有很深的意思，啊、哦，然后最后呢，我们讲了出家，哦，出家，然后呢，义道场，什么叫义道场？就到达修行的地方，最后当然只是菩提迦叶塔，啊、哦，在菩提座下，最后的修行，然后最后降魔宴，然后呢成正觉，成正觉以后又转法轮，然后最后又入涅槃，啊、哦，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八相成道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啊、哦，如果不清楚，来去看佛传，啊、哦，好，下次我们再继续讲底下的啊。哦，那明天大概我们就可以讲完，希望自己准备一下六妙门的东西。